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好，孟媛好，
娟子好。
对
对，这个好要拉得长。
哎，是，然后特意的要把它强调一下，就是证明大家都好。
是啊，这一个好字囊括了很多呀，人生。不过这个好字是最重要了。
对对，如果要是单说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女一个子才成为一个好字，有个女儿有个儿子以后就是万事都好了哈。所以这在家庭当中呢，有儿有女是最好的。
对，我也羡慕有女儿的人呢。
是，那也是我心中的期盼呢。但是呢，神就给了我们现在是只有男孩儿，然后呢我们两个都是男孩儿，目前还没有女孩儿。所以呢就在这个教养男孩的心得上面呢特别有多一点的吧，因为男孩子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在小的时候哈，因为男孩子比较活泼嘛，比较好动，然后就是制造的麻烦也会比女孩多一点，女孩大不了呢就是在旁边玩娃娃了嘛，在家里面时间比较多。那男孩子呢通常呢跟朋友之间跟小伙伴们之间的打打闹闹的比较多，男孩子给我们的功课来说相对来说多一点。
这个其实孟远真的不太有发言权，因为我其实曾经听过一个妈妈跟我说，现在的女孩子其实比男孩子还调皮。
哦，真的、
所以我想也是分孩子。但是不论怎样，教养孩童都是一件真的非常困难的事情。
是，那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啊，这个连续几个星期的里面呢，我们就特别呢在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备了一个教养的系列专题。
对
啊，那这个专题呢，其实是我想对很多家有这个有儿有女的父母来说哈，有这个好字的父母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教养孩子的时候呢，我觉得从别人身上学一些意见呢，学一些可以实用的东西，或者看到一些案例分析啊，对你都是一些提醒。
没错，那我们特别呢借用了哈，借用了就是幸福满家园的啊，他们制作过的曾经播出过的一个系列的节目，就是从青春风暴转化为青春风采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节目啊，是专门呢针对家里面有9岁到18岁的有少年时期的孩子，也有到已经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们的教育。我相信这部分的教育呢是对我们来父母来说呢是非常头痛的时期，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听到哈，有这样年龄的孩子的父母哈，说真的不知道该跟孩子怎么相处了，
对，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对，
然后行为怪异，就是也没有什么交谈的能力了，已经开始跟父母没有任何交谈的交流的空间了哈，所以父母对他们来说呢真的很多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对，不过呢我是从孩子的角度在想啊，因为最近我老公常常跟他的同学在微信，我们人到中年啊，他们微信的那一些同学呀，他说最好玩的最想要知道信息的还是高中的时候，初中高中那一批同学们，所以其实青春风采四个字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是，
如果我们做父母能帮助孩子有一段非常值得回忆的好的青春风采，让他们记忆一生啊。
对，可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时候啊，这个风采不在啊，
对，
却变成了风暴期哈。
对，
那如何把这个风暴期啊，青春的风暴期安全度过，转化甚至是转化成为有色彩斑斓的青春期啊，那么我想这可能是对于我们父母来说是很需要很迫切的一个想要知道的如何去做的一个开始。
对，对我来说这好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我们两个来说，这个孩子 子呢即将要步入这个年纪哈，
对，
都有很多学习的可能性哈。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其他的家长父母亲一样哈，
对，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同样的功课，
好好来听听吧。
嗯，是。那么这周呢是特别是9到12岁的这个时期的小孩子们，那么请家长们留意收听了。
好，
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他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要完美主义，他是真实而简单。
让青春风暴成为青春风采，我是凌云。许多人的生命因为在幼小的时候受到很多方面的创伤，结果这些的人生经历对他们一生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饱受创伤，导致很多人成为一个心中充满苦毒怨恨，也导致他们产生一种缺乏自信、很自卑的性格。作为父母亲，我们该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如何在他们幼小的时候，使他们在一个能够得到保护、肯定的一个环境中成长，成为一个健康、快乐、有自信的孩子呢？今天邀请黄文文博士来到节目中，来和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特别的主题，让青春风暴成为青春风采。黄文文博士，他是一名很优秀的福音歌手，也是一名很出色的教育学专家。他是美国加州认证的教师，同时也是研究所训练新进教师的教授。他曾经担任校长、学校行政等等重要的职位。啊，文文呢，他是我们良友电台彩虹桥节目最早的节目主持人之一哈。他也经常的在彩虹桥、在拥抱每一天和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宝贵的信息。那这个星期呢，他要开始和我们谈的是9岁到12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要面对的一些问题，父母该如何的关心和帮助他们。文文你好。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你好，很高兴今天在空中再一次跟大家见面。我想要用一系列的方式，把所有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青年朋友、同学、学子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冲击，我想把它分成几个大段落，跟朋友们、跟家长们分享。
我想我们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主要集中在这个9岁到12岁的孩子们，他们的心理问题啊，他们的需要等等。
是的。
那以后我们再用另外2个星期的时间来谈谈13岁到18岁的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们，他们所面对的又是什么问题。
是的。对，基本上我们用这样子设计的一个节目方式，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过去10几20年当中，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 preteen， 我想中文就是还未步入真正青春期的这些9岁到12岁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能够有个重新的导向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不管是在用药或者是性向，甚至是在学校里面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进步。所以我们就像圣经箴言当中说到了，我们教导孩子们当行的路，他们到老也不偏离。所以在我们的教育界当中，现在看到的 我们把大部分的 resources, 我们所有的一些资源现在灌注在这些还没有进入青春期9岁到12岁5到8年级的孩子们身上。
也就是说从9岁到12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容易塑造雕塑的或者改变的一个年龄段。
这是绝对性的。
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年龄段里头呢对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这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或者对他们以后一生的年日啊，是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的。
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已经看到不管在家庭里面与父母亲的互动，在学校里面跟在全部教育系统里面会遇到的成人当中的互动，我们都已经看到非常明显的进步。所以对他的一生来说，只要我们能够在9到12岁当中掌握住了这个孩子他心里面的需要，他的生理上面的需要的时候，甚至情绪上面的导向，我们就能够掌握到他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帮他做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是。
你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里，我敲门进去见你不停的哭泣，吵吵夜夜树每棵枝靠不实际，关在眼里叫我真是心痛不已。孩子没有关系，只要你已经尽了力，没有人会责怪你。孩子没有关系，只要你已经尽了力，没有人会。
那文文，一方面你自己也有一个孩子，也走过青春期的这个年日。
哦，我的孩子是的，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说，你有自己亲身教导孩子的经验哈。那另外一方面，你从事这个教育工作有
已经18、19年了、
所以接触过好多好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各年龄段，从
对对对对
小学到高中都已经接触过，
所以经验丰富。这些孩子们有什么问题啊？你都了如指掌。
特别是我现在的岗位，从行政退下来之后，现在专注在就是教学。我现在本身的岗位就是跟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在一起。那么我能够看到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时候，这些加注在他们身上的伤害，从家庭而来的，从他的周遭的朋友而来的，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的大。或许在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我们家长的眼中看来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成为很多年很多年的一个障碍。我亲眼能够看到的，因为我的班跟其他的班级很不一样，我们说是刻意的安排，或者是我认为这是神给我的呼召。我的班可能大家会想我教的孩子一定是那种智优班啊，资优的孩子们，可是我的班呢，很多人常常跟我说，哎呀文文啊，你的班上好像总是一群伤兵败将，别人这样子告诉我。那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我班上的同学不是那些永远考100分的，分到班上的孩子，我刻意要求的就是，如果别的老师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孩子，成绩不好的孩子，这些孩子我都愿意收。所以在我的这个年级当中呢，我的这个班是我们全年级里面属于有很多很多不同方面的问题的孩子的一个班级。
是。
可是很感谢神，我认识到这是一个我的呼召，所以很多人常常问我，为什么我会要这样子的一个班级？我的回答都是因为我的班级有一天是可以成为自由班的班级。我跟我的孩子们每一年第一个星期不断的灌注的就是，你们跟其他的一些班级是一模一样，没有差别的。很感谢神的，今年得到一个印证，就是在全加州每一年呢，二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全部学生都要考一个联考，有点很像是我们在东南亚常常说的一个全国的一个联考。那这个地方是加州它的专考，每一个孩子一定要考的一个考试。我们班上今年 92% 的学生都是以满分或是近满分的方式通过这个考试， 92%。
不得了。
这是在我们学校的历史，在学区很多地方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个成果。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印证，就是学生孩子们当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破碎，有些不堪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以爱来包容，以神给我们的方式来教育这些孩子的话，成绩自然会跟上。我们要修补的是里面，里面一旦修补好了，成绩自然就能够跟上。我在看到这些孩子的成绩的时候，我第一个是很感动，我就回想到好多好多的时日，我在学校的停车场为这些孩子们祷告，进入教室之前为这些孩子祷告的情况，我就想到了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托住啊，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爱他的支持他的人，把他从下面托起来。
孩子
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我想谈到的就是怎么样帮助一些孩子们，他有心理的破碎，他有身体上面的不堪的破碎，甚至他有从外人或是家里的人加诸在他身上的伤害，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走过这一段时间。
是
你正在收听的是
青春不断电，
耶！
文文在讲的时候呢，我就去想象你一定常常的拥抱这些孩子。哎，在美国可以经常拥抱孩子吗？好像在身体上的接触有一些的
没有错，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我们是说法律上的一些限制，可是孩子们如果主动的要来拥抱老师的时候是绝对可以的。我最记得那个时候我刚进到这个五年级的时候，全部的老师都警告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很喜欢拥抱孩子们的他们都说五年级这个年龄我们已经不拥抱了，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他说五年级这个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们不拥抱。我就说是这样子吗？可是后来整个学年下来，我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是一个拥抱的一个能力。孩子们他需要，你可以看到孩子们从大老远就冲过来往你身上扑过来这个不是一个好像说他需要什么，或者说他想要表现什么，而是就是他一个很自然从心里面一个流露，就是他知道这是一个让他可以信靠让他有安全的一个人，他就很自然就会靠过来，不做二想了就会靠过来给你一个拥抱。所以很多家长可能您在报章杂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媒体当中听到说现在孩子到 teenager 到青春期的时候已经不要拥抱了，我必须以亲身的经验告诉你，孩子们非常需要拥抱，孩子们非常需要一个身体上的一个亲近，一个重新给他一个力量，让他知道说他不是被嫌弃的。这不管是成绩好的孩子或是成绩不好的孩子都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对他的生命的一个确认。所以这是我本身回答林莹刚才的问题，孩子是可以拥抱的，孩子是可以拥抱，他来拥抱我，我就可以拥抱他。这些孩子我们常常讲到伤害，我们所谓的伤害就是我们如果说看到身体的伤害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办法去包扎它，可是底下是溃烂的，心理上也是一样。所以我想在下次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谈到怎么样的来看到孩子们他心理上面的一些伤害。
是，那明天就请你和我们来谈谈到底一般的孩子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是哪些伤害，那么要如何的来医治他们。其实你所讲的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父母亲对很多当教师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带来很重要的启发和提醒谢谢谢谢。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你不要再怀疑，快打开家里
孩子，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遇到什么事，不要忘了有种力量叫亲情。
轻轻一声问候，不想打扰你，妈妈盼望你每天拥有阳光般的好心情。
刚刚听完了，这里面的信息量其实很多很多呀，非常多。
感觉听上去好像似乎还没有过瘾呢，刚刚开始啊。
对。
但是我觉得已经给我们有一些很重点的重点了。
对。重点相当突出，而且很多。
嗯。
我觉得让我最想要立刻做的事情就是赶紧去抱抱我的孩子们。
拥抱的神奇功效。
是是。
对。那我想呢，真的是抛一个问题问问我们的听友啊，问我们的家长们，如果要是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你多长时间会拥抱你的孩子一次？每天呢？每天的什么时刻啊？然后一天大概有多少次的拥抱？
对，
是无数次呢，还是屈指可数？
对，
还是一天一个都没有？我就记得呢，我儿子呢，就是在教会或者任何地方哈，见到我都是一像箭一样的就冲过来了，就扑上来要抱抱。甚至到现在的三年级了哈，每天要到学，我把他送到学校去的时候呢，要分手的时候，他都一定要抱一抱，然后还要亲一下。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或者他已经很大了，我说是亲已经不太合适了啊，在众人面前。所以当我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是当我觉得哎呀众人都在看的时候呢，我会有一点点的抗拒了，就是对于我作为母亲的心来说。但是我觉得孩子没有，我的孩子他还是很坦然的，就是把小嘴就伸过来了哈，然后手也要抱过来抱一抱。可是我就发现我开始有那种的抗拒了。哎，我是觉得现在我可以抱抱，但是呢就不要亲亲了哈。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就是说是开始拒绝我。但是我今天听完了之后，我觉得依旧能够有拥抱的时刻哈，
对，
还是要好好的珍惜的。
对，不要小瞧，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其实他修复的是孩子里面的东西。
是。
这远比你天天让他练琴，让他去运动，让他写作业要来的重要的多。
没错，是。所以别忘了，就是要临出门之前啊，或者说是当你见到孩子的时候啊，今天啊，那么给孩子一个拥抱，或者说是送他出门的时候，或者是迎接他进门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这一个小小的举动。
刚刚好9到12岁是我和我老公一定要学习的时候了。
是是 是。刚刚好在这个时间。
对，这个时间的孩子他们已经有一种独立意识，他们有判断能力，你不能再要求了。
是，
所以警钟拉响喽。
真的哈，我觉得对于每一个父母亲来说，每一个时间，如果要是像孟远这样，刚刚好孩子在这个时间里面，就是你最重要的要开始学习和尝试的一个时间了。
对，
那对于娟子这样子的孩子还比较小的，那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就是提醒，告诉我们这个拥抱不要间断，
对，
不要终止，不要停止，不要因为他们长大了好像看上去不需要了啊，然后就停止了，不要，就说是这个始终这个拥抱呢是我们可以给孩子的一个最好的肯定和接纳的表示。
对了，哎呀，拥抱，从拥抱开始新一天，从拥抱开始入眠。
对，是。好，那么我们明天呢继续会来听凌云牧师和黄文文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么丰富的一个资讯的内容。
是的。
让自己成为别人 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
多年在空中真情传递生命的信息，
电波传送情谊与关爱，
旧与新知每天在空中相会，
并肩陪伴，跨越人生高山低谷。
良友电台与你
知音牵手同行。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